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5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本期节目选自第1079期明慧周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因伊丽莎白女王去世所想，作者一念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9日。9月8日星期四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了。当日讣告后，白金汉宫的上空出现了巨大持续的彩虹。这是一位在位70年的女王。有人说，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她的一生，那就是责任。她是保持传统和勤奋敬业的标志。如何做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？她这一生有不少值得回味甚至参照的事迹。人生充满变数，但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最终还是取决于个人的修为。在伊丽莎白出生时，人们并未期待她有朝一日会成为君主，因为她只是第三顺位王位继承人。在她的前面，有她的父亲，她父亲的前面，还有她父亲的哥哥。然而，爱德华八世即位不久，就为了个人的爱情而放弃了自己与生俱来的职责。于是伊丽莎白的父亲按序成为了国王。10岁的伊丽莎白也自动成了第二王位继承人。他父亲英年去世后，他顺位成为了英国女王，加冕时年方27岁。在位70年，使他成为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。令人尊敬和印象深刻的是1947年，也就是他继位前约5年，年方21岁的伊丽莎白向英联邦及其属国的人民宣布，我的毕生无论是长还是短，将奉献给对你们的服务。的确，这是一位勤奋的女王，工作日程一直很繁重，却从不愿懈怠。甚至在2021年4月，他长达70多年的人生伴侣菲利普亲王去世后，他极为悲痛，明显瘦弱下来，却还在尽力坚持服务于民众。直到去世的前两天，星期二，96岁的伊丽莎白女王二世还履行了任命新首相的职责。昨天那道彩虹，也许是在嘉许这位兑现了自己漫长人生誓言的女王吧。英联邦至今保有的许多文化和传统，这位女王起了很关键的作用。小小的遗憾是，如果不是对于丈夫去世的过分悲痛，也许伊丽莎白二世还能再撑几年。毕竟她一直健康良好，她的母亲也是101岁的高龄才离世的。但无论如何，对于服务于人民这个职责，她守诺了，堪称尽心尽力，至死方休。关于伊丽莎白96年人生旅途，本文只是点到为止。不同于社会上的其他杰出女性，伊丽莎白绝非个性强悍的女汉子，她对责任的忠诚是做事的出发点和目的，对人民的承诺也更是对上帝的承诺。她始终谦虚有礼，优雅得体，即便在媒体泛滥的今天，从不可以炫耀自己，身处一个辉煌的人位，却不忘保持低调。虽然羞怯，但他从不避讳自己对上帝坚定的信仰和依仗。不解释，不抱怨，秉承这句皇家格言，在战争中，在他被看得见才能被相信的时代，在个人攻击成为家常便饭，隐私不再受尊重的社会，在天降灾祸的时刻，在传统被贬弃的人文环境中，他都遵循了自己21岁时宣布的承诺。如果他的使命是为英联邦保持国体、传统和文化承传的话，相信不仅英国人，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也会对他心怀感谢。这一世身为大法弟子的人，几乎全部降生到平凡人家，并非才子佳人、皇族权贵，很多甚至在社会的底层，但这些只是暂时的。 只要我们对法有着坚定的信仰和仰慕，不改初衷，其实什么都挡不住我们对诺言的兑现。常人讲见贤思齐，我们要做比常人中好人还好的生命，符合新宇宙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标准的生命。不妨借此时刻重申传统二字，在返本归真的路上走得更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学法懈怠招磨难》，作者上海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8日。一个月前的一天，我突然觉得腹痛腰疼，而且持续的疼，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躺在床上也疼，一刻也不能缓解，并且不断的呕吐，持续了3-4个小时，疼得脑子都木了。家人说会不会是急性阑尾炎或胰腺炎，要不要去医院？我说我是修炼人，这不是病。心里知道是自己在学法修炼上懈怠了，色欲心不去，还经常不由自主地浏览常人网站上的不好的内容，问题已经很严重了。学法放松了，不好的东西就会乘虚而入，主宰人，控制人继续做不好的事。我心里对自己说，我是法轮大法弟子，那些不好的东西不是我自己，我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，一定不能再沉沦下去。此时我疼得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我强忍着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念着念着就睡着了，醒来后所有疼痛都消失了。我体会到佛法无边，当我们融于法中，我们就变得和宇宙天体一样大，那些不好的生命什么也不是。但是修炼是严肃的，一旦我们放松了自己，偏离了法，就会被另外空间乱七八糟的生命左右，这是一次教训。没过多久，我忘记了上次的教训，又开始懈怠。7天前，不知不觉地看起电视剧，而且放不下，整整看了2个晚上之后，第3天下午又突然开始腹痛，和上一次症状一模一样，而且持续时间更长。因为思想不清净，正念不足，消极地硬扛，想忍过去，结果疼了1个晚上。早上稍微好一点，但是好景不长，消停了大概3个多小时后又开始痛，并没有像之前的那次很快消失。我有点怕，有点心慌，同时又开始疼得满床上打滚，已经快承受不住了。于是又咬着牙大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不断的念，不断的念，渐渐的疼痛有所缓解，同时开始向内照，还是懈怠造成的又一次磨难。于是站起来，一遍一遍地背心字铭，背着背着心也逐渐平静下来， 又开始读转法轮，大法的法理也能达到心里了。然后让儿子读师父的各地讲法给我听，慢慢的疼痛一点一点的减弱，晚上能安然入睡，第二天起来所有的疼痛也不翼而飞了。连续两次的磨难使我惊醒，修炼不是儿戏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肩负救人的重大使命，机会越来越少了。正法结束的那一刻随时都会到来，现在的分分秒秒都弥足珍贵，万古机缘转瞬即逝。那么艰难的岁月，20年风风雨雨都走过来了，一定要珍惜，精进不怠。总感觉这些年自己很多事没做好，对不起师父，辜负了众生的期望。希望从这一刻起，认真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大法弟子的修为直接影响众生能否得救，作者中国湖北大法弟子归真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9月8号。师父的正法进程已到最后，作为一名助师正法的大法弟子，更应该做好三件事，特别是面临人类这场大淘汰，我们更应该把能让世人得救保平安的良方告诉人们，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，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得到神佛的保护，远离灾难。前几天我在讲真相中碰到了一件事，写出来与同修交流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那天我与往常一样，要出去讲真相救人前，先到师父法相前核实，请师父加持我的正念，让我能碰到更多有缘人。走出家门，边走边找有缘人。当走到一家童装店门口时，店内的一位40-50岁的女士热情地跟我打招呼。我走进店里一看，原来她是一位残疾人，左手抬不起来。我就想，我要把真善忍的福音告诉他，为了能给他讲真相，我决定给外孙买套童装。我边看衣服边夸他会做生意，靠一只手就把店铺打理得这么整齐干净。接着我就告诉他，诚念法轮大法好，能得到神佛的护佑，生意会更好，对身体也好。法轮大法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而且获得数10个国家政府的数千褒奖，同时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，也是避免被当前武汉病毒感染的良方。他认真的听，也不停的点头。选好了衣服付钱时，我说，给你一个护身符保平安吧。他拒绝了，说他是信佛的，信了10几年了。我说，信佛好啊，说明你是个善良人，不管你信什么，跟念法轮大法好不冲突。这时他就跟我讲，他原来的邻居有练法轮功的，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，他小时候经常生病住院，身体很不好，练了法轮功身体好多了。再后来中共打压法轮功，把他抓去坐牢了。 他说，法轮功这么好，共产党为什么不让练呢？我就给他讲，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是按照真善人宇宙的标准修心做好人的。大法师父从1992年开始出来传功，人们通过听师父讲法、读大法书转法轮及练功进行修炼。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所以在短短的几年里，中国就有上亿人学练，其中有中共的高官及家属、部队的将领、公检法部门人员及高科技人员、大学教授、学生、医务工作者、工人、农民等等各行各业人员。正因为发展太快，妒忌心、权欲心极强的江泽民受不了了，就利用手中的权力，利用各种手段疯狂打压、迫害法轮功。为了镇压法轮功，丧心病狂地制造天安门自焚伟案，栽赃陷害法轮功，挑动国人仇恨法轮功。听到这里，他惊讶地说，原来是这样啊，恍然大悟，但也说了他心里的疑问，法轮功搞政治还六亲不认，并说他的那个邻居从来没给邻居们讲过这些事，见人面就问，你是党员吗？入过团？戴过红领巾吗？叫我们退党团队，后来我们都不理他了。他就经常偷偷地把法轮功的书、指真相资料往我们各家的门缝里塞，我很反感他，也不看。听他这样一说，我就告诉他，你应该看一下他给的小册子和传单里面讲的是什么，给他讲三退为保平安，是为了你好。他又说，更让我不能理解的是，有一天他的老娘在摆地摊，那城管的人不让摆，他老娘与城管的吵起来了，城管的人把他老娘推倒在地，将东西扔得乱七八糟。他老娘也是60多岁的人了，你说他作为儿子站在旁边一声不吭，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欺负他老娘，我们左邻右舍的人看了都气得不行，说他练法轮功练傻了，六亲不认了。他老娘气得边哭边骂他，骂法轮功，后来坚决不让他练法轮功了。我听了心里很难过，我跟他讲，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法轮功弟子，练功要重德，要做好事，要为善，处处事事都这样要求自己。练法轮功的人是要按照真善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在什么时候都要做一个好人的。别说是他妈，就是其他老人受欺负被推倒在地，你也应该去把老人扶起来，告诉那个城管人员，这样对待老人是违法执法，善意地处理这件事吧。接着我给他举了个例子，我说，一个老师带一个班，几十个学生，老师会要求每个学生都好好学习，遵守纪律。可是为什么有的学生考100分，有的考80分，有的考60分，有的只考10几20分呢？你不能说是老师不好吧？责任是不是在学生自己身上呢？他听后笑着说，你这个例子举得真是太确切了，我可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要是那个邻居那时像你这样给我讲清楚，说不定我也练法轮功了呢。这时我问他要不要三退保平安，他说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，只上了3年级就没再上学了，也就没戴过红领巾。我就叫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与他告别。他高兴地边点头边送我出门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一直在想，修炼真是件很严肃的事情。如果修炼人修不好自己，就容易毁了身边的人。要想救世人，我自己首先得学好法，理解好法，讲真相时要让世人知道法轮功是什么，为什么要三退，这样世人才能理解，知道我们是真正为他们好，才能得救。 我把这次讲真相的经历写出来，想告诉同修们，要重视对家人和邻居的讲真相，一定要让世人从我们的行动上看到大法的美好，从而能被大法救度。又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从自媒体三条乱法视频所想到的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9月13号。我们几个同修交流后，一致认为真言中展示法轮功的功法的视频是严重的乱法行为，因为除了在师父亲自录制的教功录像外，任何弟子都不能以弘法为名义或理由，个人擅自制作演示练功动作的视频，在任何场合及网站上发布传播。为了弘法并展现大法的美好，现场向常人演示练功动作是没有问题的，但绝不能自己制作成视频传播发布。这不是简简单单的功法动作演示，而是无比庄严殊胜的大法。上述的乱法行为也不是个例，在中国大陆，最近在微信视频中就有同修发布以第五套功法动作为内容的短视频，发布几天后已撤下。而当时在该短视频下方的评论区中，除了有一同修指出此行为不妥外，其余同修全部是清一色的点赞，而且还有同修把师父红银中的一首和第五套功法口诀贴上，还有的同修在自己的抖音视频中直接引用师父红银中的原话，却不标明出处，这些都是严重的乱法或道法行为。在此，我们想问一下制作和点赞这些视频的学员，难道真不知道因你们放任私我，任其膨胀的各种人心在乱法、道法以及这种行为的严重性吗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带着观念看问题听事情就容易产生误解，从说说心里话一文想到的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2日。我不是技术同修，但是读这篇文章，感觉文章中讲的事情不排除有误解的可能。这里讲出自己遇到的情况，也许可以让同修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。首先谈一谈自己遇到的事。十几年前，一对夫妻同修想上明慧网，自己不敢去买电脑，说自己也不懂，要我帮他们去买。我认识一位同修的家人，正好是卖电脑的，我就去买来一台，送到这对夫妻同修家里。那时台式机很沉，我是女性，从市场的楼上搬到车上，再送到那对同修夫妻家的七楼，都是我一个人搬运的。然后我又找来一位60多岁的女技术同修帮助安装系统，教会他们上网使用。几天后我再去这对同修家，那位同修妻子不高兴地对我说，我妹妹来了，说这电脑什么破玩意儿，也不值3000多元呢，顶多值2000元，你怎么不让我买呢？我听他说这些话，心里一点也没动，一句也没解释，也没想他会不信任我，事情就过去了。他们后来有什么事情还经常用我帮助，我还是尽力去做。其实在那之前不久，我买的那个台式机是4000多元，它这个已经不算贵了。买电子产品价格上有区别也是正常的，由于产品不同，买的时间段不同，商家不同，都有很大差别。就像看似差不多的两条连衣裙，普通的100多元，名牌的几千元，买电脑还没这么大差别呢。还有一次，这对夫妻同修要我找人帮助安装新唐人电视锅盖。安装好之后不久，他家男同修又来找我，说派出所警察去他们家把锅盖卸下来了，让我再找那位技术同修给安上。我很奇怪，说，没听说本地谁家的电视锅盖被派出所干扰啊，最近也没听说过呀。再说，常人锅盖也很多，谁会注意你家的呀？我问他，哪个派出所警察去的？他说，他妻子告诉他说，警察来了让卸下来，不然的话，如何如何。我到他们家一看，锅盖真卸下来了。聊几句之后，我就明白了，是女同修害怕，谎称警察来了，骗丈夫把锅盖卸下来的。女同修还说，你大哥踩着护栏从窗户外往下卸，这要是掉下去还把命搭上了呢。我心想，安装时你咋不考虑同修安全呢？他还说，卸下来这堆东西有啥用，白花钱占地方。男同修着急看新唐人，让我帮他去找那位技术同修。我说，不行，你们自己安吧。他就央求我。我找到那位技术同修说明了情况，技术同修马上说，给他们安。就这样，技术同修又去给安装好了。再讲一讲技术同修默默付出的例子。往往技术同修要花费很多时间，耗费很多精力物力，我们又了解多少呢？一位女技术同修今年70多岁了，一次帮同修做系统，不小心把屏磕坏了。他默默地去电子市场给换了个新屏，好像是1800元吧。他没跟电脑主人说，怕同修不让他拿钱赔。其实他退休金不高，还被非法判刑，扣发3年养老金。有两位同修驱车200-300公里到外地帮同修们安装新唐人，只收了接收装置的成本，汽车油钱根本不考虑。对此，个别同修不修炼的家人还说，你们也是为了挣钱呢。技术同修只是顺势说，是挣钱。因为你跟常人说自己不挣钱，有人能理解，有人理解不了，还跟你抬杠。世人怎么说，同修都不计较，只抱着救人救众生的这颗心。 有的技术同修被黑监狱非法迫害几年，出来后没有工作，亲人给点钱，很多搭在自己的技术项目中了。这是知情同修看到的。讲出这些，只在与同修互相交流。修炼人有时带着观念看问题、听事情，就容易产生误解。因为观念是狡猾的生命，它就是要制造误解、间隔。平时我们常说，眼睛看到的、耳朵听到的，就一定是真的吗？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，相由心生。想想师父讲的法，关键是不要让人心当道。另外有一种情况，借此机会跟技术同修交流一下。有时条件比较好的同修打印机出现问题，不要了，让技术同修给买新的。技术同修把旧的维修好之后送给郊区的同修，也是为了让那里的同修省点钱。可是却存在一个问题，打印机维修后使用不久，往往原来的问题又出现了。可郊区的同修找技术同修维修很难，得经过一个个同修传信，这就耽误打印真相救人。技术同修去一趟开车耗油不说，还耽误自己学法练功，这是不是个问题呢？其实郊区同修宁愿花钱求技术同修帮助买新打印机，也不愿意耽误救度众生，不愿意耽误技术同修的时间。有的同修就是这个想法，这里反馈给技术同修。其实郊区的同修自己去买打印机也没有关系，现在搞个体经营、开小工厂都需要一个打印机。疫情期间孩子在家上网课，作业也需要打印，买打印机是很正常的事。大大方方去店里，该讲价讲价，详细咨询好安装使用方法，不会有事的。以上一点想法，如果不在法上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切勿放松了自己的修炼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9月8日。近来，很多同修都谈论着一个话题，师父在新经文《醒醒》中讲到，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证人间。由于大法弟子修炼层次的不同，对大法的理解也不同，有些同修认为师父慈悲，看到有些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还没修成圆满， 就让在法证人间的时候继续修炼，直到圆满。由于这个认识，有些同修就开始懈怠，放松了自己，想着反正到法证人间还可以接着修，所以也就没必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的紧张。可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时间是有限的，1999年以前的大法弟子都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我们都知道，中共是旧势力专门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安排的魔，一旦中共灭掉了，那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还能修炼吗？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即使有些大法弟子要跟师父一起到法证人间呢，即使是这样，我们也要画上一个句号了。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段过程，那可是至关重要。师父讲要画一个句号，什么句号？是不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炼的总结？也许有同修会问，如果不能修炼了，那我们还留在人间干什么？我在自己个人目前这个修炼层次上认为，法证人间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大法弟子去做，因为还有法证人间时期的大法弟子需要修炼，所以法证人间时期也不可能真相大显。比如说，全世界有许多的和尚、道士、牧师、修女等等，也都在迷的状态，要想让他们改变思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所以就需要大法弟子显现一些神通来做这些事情。今天写出这个话题，就是希望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千万不要放松自己，在最后的关键时刻一定要理智清醒，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不要给自己留下太多的遗憾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们指正。谢谢大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